非非说既得借体呢就如意诸佛之位，三世诸佛借体完全相同，所以叫做地也是清净。那么因为什么呢？他已经能够将来可以成佛了，这就是修道之趣，已经有了成佛之趣，所以叫做地也清净。佛告诸佛之言，有十种般若体的唱，乃是菩萨界不生此界者，非菩萨非不种者。我亦如是诵：一切菩萨已选，一切菩萨当选，一切菩萨仅选。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顶级课呀，练众请戒法。那么这是在这个文的这个最初啊、嗯，这个。那最初呢，在这个丙子科分为三科，初细细说的也有，就是细分；二连众请戒行，这才是属于这个正等分啊。那么这丙子科第二呢，是说的这个连众请戒行，就陈列出这个众请的戒法，就十种四十八经的戒法。那么这一科呢，分为两科，初十众，二这四十八请。那么在这个十种之中呢，如何也是有十种之中又分成三个，吃种表二别解三种解。那么这一科呢是属于种表，以种的表起来这个十条的种戒，所以叫做种表。佛告，那么佛又告诉啊，这个凡是受了菩萨戒的人呢，都成为佛子，所以佛告诸佛子也。有，那么凡是受了菩萨戒呢，都需要明白这个十种般若体唱，这指此经的十条众戒，称之为般若体唱。也受菩萨戒，那么假使受了这个菩萨戒，这是三谛境界之后，不生此戒的，那么你受了菩萨戒而不生起菩萨戒的，是半愿半愿而不生起菩萨戒的，那么非菩萨。那么受而不起呢，那就等于不受。既然受了菩萨戒而不起菩萨戒，半愿半愿也不生起菩萨戒，非菩萨，那就等于不是菩萨，就失去了这个菩萨的名称。非佛种子，那么这个非佛种子呢，因为我们受菩萨戒达到这个佛的戒体，就是成佛的因，成佛的种，就成佛的正因，成佛的种子了。那么我们受戒之后而不持戒，也不半愿半愿的菩萨，那么就失去了我们成佛的种子，这叫做非佛种子。那么现在呢，失去了菩萨之名，将来呢，也失去了成佛的正因、成佛的种子了。那么这正是表示呀，我们不可以啊，不半愿半愿来诵这个菩萨戒。说我也如是诵，那么我释迦牟尼佛一样在这个半愿半愿之中要诵这个菩萨戒。那么何况其他的人呢？说一切菩萨已选。那么所有一切受了菩萨戒的人，过去一切受了菩萨戒的人，那么他们已经是学习好了，那么未来的一切菩萨呢，那么他们也应当呀好好的去学习，现在的一切菩萨呢，那么仅当也，那么现在也应当呀好好的去学习。为什么呢？假设我们不半月半月送这个菩萨戒，那么我们怎么叫做怎么知道如何是此戒，如何是犯戒，犯了之后如何是请，如何犯的是请戒，如何犯的是重戒，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呢？既然不知道戒相，那么我们的戒体戒恒戒法，那么就更加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半月半月诵戒，把这个文把它读熟了，里面的意义呢也就可以了解了。那么我们身处于三业呢，就可以照读这个戒文戒条，如法的清楚。 那么言说菩萨般若提摩叉相貌，应当学进行分析。那么这一说即说，那么这个佛呀已经寥寥地啊说明这个菩萨这个般若提摩叉的相貌啊，写的这个相貌是什么呢？相貌就是说我们这个界体呀，它无形无相，但是虽然无形无相呢，是有此有伴可以把它表达出来。怎么样呢？我们此界我们的界体就可以清净，假使我们犯界呢，这个界体就属于染污了。由于此界犯界清净的染污呀，所以这就是这个这般若提摩叉的相貌。因此呢，我们就应当好好的呀，善于学习，善于读诵，善于受持，并且要以这个恭敬自诚之心呢，要奉行戒法，支持戒法而不会犯。所以说，假设我们要是遵照我们的戒体，那就孝顺我们的戒体，奉持我们的戒体呢，那就不会犯戒。那么这也合乎这个孝顺的意义。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向下文昌不宜来日。不宜不宜，人气舍叫人舍，方便舍善谈舍，借着水洗乃至咒舍，善因善语善法善言，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舍。是菩萨应其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而凡自私心快意失神者，是菩萨不若罪。那么这是在这个乙科第二别体，这个别体呢，你把这个十条重戒把它分别开来解释，一共呢就分为十科。第一科是这个杀戒，乃至第十科是属于报三宝戒。那么现在是属于庚子科第一杀戒。这个杀戒呢，这一条戒呢，是属于这个七众的弟子呢共同都记都制的。你好像五戒呢，八戒呢，比丘、比丘尼戒呢，沙弥、沙弥尼戒啊，全部都有这一条。所以这一条呢，它同于七众的弟子。这个第一两个字呢，这个第就是按照那个次第，也就是一个数目，它是按照这个十条众戒的次第数目啊，它排列在最初，所以呢就叫做第一了啊。这个杀戒就是按照这个印度，就是按照这个印度的话口气是这样讲，叫做杀戒。但是按我们中国的口气来讲呢，应该是叫做戒杀。因为印度话呢，它多数是那个倒装句啊，你好像那个禅体波罗蜜，你好像那个波罗蜜吧，波罗蜜嘛，它是这个彼岸道。我不看我们中国的口气呢，应该是到彼岸啊，它这个倒装句。那么还是按照印度的这种口气来讲嘛，就叫做杀戒。那么这个杀字呢，就是所杀有情众生的境， 也就是犯了这一条戒这个过程。那么下面这个戒字呢，就是佛所知是能，禁止之法，也就是对治这个菩萨的行为啊，而不敢这样的做。所以这个杀戒两个字呢，就是这个能说双举合起来啊，就叫做杀戒啊。那么这个杀戒，菩萨如果犯了这一条杀戒，他完全是要有这个或者这个贪心，或者贪他人的财物，或者嗔恨心，或者对于这一个人有什么仇恨。那么这个或者一贪也好，一嗔心杀也好，都是啊自己没有智慧意志，而不能够了解我人都是事与无事情空的，都是幻化无常的。那么这个也就是以这个贪嗔痴啊这三东西而造这个杀业之事。那么这一条戒呢，是属于性质二种啊，完全记住。什么叫做性质呢？就好像我们杀人吧，就是没有受菩萨戒的人，也一样犯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因为这个国法不容，这个人情呢也不许。那么他本身呢就是罪罪，所以这个杀杀生是属于性罪。如果是戒罪呢，那么是佛治了这一条戒之后，就是禁止我们这个七正的弟子啊乃至菩萨不可以杀生，这是属于戒止了，就是戒罪。假使我们再来犯这一条杀戒呀，那就是性罪、戒罪二罪的起犯。那么这个戒罪呢，有这个违理的恶行、违佛的所致，还能够妨碍，能够妨碍自己啊修道这个道业。因此呢，这一条嘛，就是这个性罪二。二种啊，嫉妒就是毁犯。那么佛呀，是这个比丘礼戒，这个淫戒呢，这个淫欲的这一条戒呢，在邪。那么菩萨戒呢，是杀戒在追求。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这个声闻戒是比丘礼戒。它是重，它这个重义重点呢是放在这个出世间法，所以它在今生之中啊就要断戒食活六分断生死，它要赶快在今生之中就要超出三界。那么在这个戒食烦恼之中啊，这个隐喻啊最关重要。为什么呢？这个隐喻一法呀，是这个生死的根本，一切众生呢都是由这个隐喻而来。所以这个比丘礼戒呢，隐戒在第一。那么这个菩萨戒呢，菩萨戒也不同，因为菩萨呢他是这个如以这个属于这个如是，他是如是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在这个利益众生这一方面呢，那么这个杀生呢是最关重要。所以菩萨戒呢，这个杀戒呢在这些。所以此经之中啊，这个十条重戒呢，这个七众弟子啊共同都需要遵守的啊。那么这就是啊，声闻戒、淫戒在第一，菩萨戒、杀戒在第一，它这个理由。不过这个大小啊，这两层，统统都记这个杀戒，但是呢，也有不完全相同的地方。那么相同的地方呢，就是不可以杀生。 那么不同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菩萨还是这个大悲利物，如果他有这个因缘，那么他可以开缘，那么这个在后面这个开缘之中啊，那里边有，我们这里就不谈了啊。要在这个菩萨界受了菩萨戒，就杀害我们这个八戒和尚以及前往教授和尚，那个不但是啊犯了这个重罪，而且呢还犯了这个逆罪，逆就是以下犯上的这个逆罪。但是在声闻界中，比丘、比丘尼界之中呢，他只是啊单单结一个重罪，而不犯这个逆过，不犯这个逆罪。那么菩萨界如果杀这个四体，就是修罗、鬼神、这个畜生、畜生等，那么这是有轻，有的犯轻，有的犯重。那么在声闻界之中呢，这个四体啊，全部都是属于犯轻界，而不犯的重界。那么这是大乘以这个声闻界不同的地方。那么菩萨界呢，它是这个是以这个敬畏来戒，乃至受戒以后啊，直至成佛，它这个戒体都不实。所以假如来生啊后世我们还是要犯这个菩萨戒的话，一样要戒罪。那么比丘、比丘尼戒呢，它是属于进行受，假设我们这个身体一口气不来啊，这个身体一死，那么这个戒体呢就没有了，那么在这个来生后世啊就不需要再戒罪。所以这是菩萨戒与声闻戒这个不同的地方啊，那么我们呢也应该是了解。那么这个杀戒呢，就是杀害众生的命根。这个命根怎么叫做命根呢？就是应用我们这个身心这个呼吸或者这个热度，就是这个暖，就是暖度，就湿、喜、暖这三种呢，成为我们这个命根。那么这个命根有这个初始和这个后始的不同。什么叫做初始呢？是最初啊我们这个一念的无明烦恼内心为这个因，在外呢假借这个父母的遗体为语，这个我们这个因还有父母的外语，这个三业合合呀，就染父母的遗体呀，成为我们这个神，这个身体的影呢，它身体的种子呢。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最初啊在这个母胎之中，就是以这个名色而为体，这个名呢就是心意识，这个色呢就是这个父母的遗体。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用这个暖，用这个热度啊，来支持这个父母的遗体，这个七八两点呢，使得它不烂也不坏，这就属于热度啊。那么我们随顺母亲呀、啊，这个呼吸的一出一入，这个就叫做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第八十、第七十、前六十都有了，那么这个就叫做喜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命根呢已经有了，所以假使要是堕胎的话，一样犯到这个根本的杀戒。这是属于初始啊。后始呢，就是我们这个命根要缺断。什么叫做命根缺断呢？因为这个我们的呼吸虽然没有了，但是我们身上的热度还在，第八识呢还没有离开这个身体。所以这个呼吸没有啊，不一定就是死，那么一定要这个全身全部都冷透了，那么第八识才离开了。那么这也是 这个无邪是没有了，这个身上的染度完全没有了，那么第八识才离开，那么这样子啊才算是这个命根已尽了。所以就不管前世后世，那么这个总结嘛就当然不谈了。所以在这个三界里面，就是最初在母胎之中啊有这个命根的存在堕胎，那一样犯到三界。所以这是这个三界的这个包含其中所有的道理啊、那么看这个字义，因为这个有情众生的命根呢是我们所最宝贵的，虽然有这个人类和这个畜生它这个贵贱不同呀、可是呢这个无论是你就好像那个猫啊狗啊蚂蚁啊等等的，他们这个贪生怕死啊，那和我们人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个甚至于那个最小的动物呀，它也是一样的怕死。为什么呢？它贪求它的命根，它想要活在这个世界。那么你断除它的命根呢，那么这就是属于杀生。所以这个菩萨呢，是属于这个慈悲利众生，为他的事业，那么所以不许这个佛记这一条件，就不许菩萨对众生呀有这个杀生之事，这是佛记杀戒的这个用意。然智杀、叫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者嘴、随喜乃至咒杀。那么在这一条戒的这个文中啊，这个把这个可乐也给它分开啊。你看在那个前面，复也复己，你看复己。那么这个文呢，这个可文呢，你看文分为三可，第一可呢表忍，第二可呢叙事，第三一可呢是解罪。第一颗表忍，怎么叫做表忍呢？是表且这个能犯罪的人叫做表忍。第二一颗呢，就是叙事，叙说所犯之事。第三一颗呢，叫做结罪，就是结成了这个这个犯到这个杀业的罪名，所以结成这个罪名。那么在这这是属于这个复也复己这一科呢，才正是属于这个表忍，是表起来这个能犯之人。这个复也这个复字呢，就是指的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然复己，这个然复己，这个然字呢就是一个不定的意思。什么叫做不定呢？你就说如同那个没有受菩萨戒的人，他不可以成为佛子，那么他也没有这个犯菩萨戒的资格，所以就是所以成为人啊。又再呢，如果受菩萨戒的是不如法，而没有达到菩萨戒的戒体，那么这样的人呢也不可以成为佛子。就是说已经如法的受了菩萨戒而达到菩萨戒的戒体，可是呢他已经犯过了这十条的重戒，或者呢他退失菩提心，那么他也不是属于佛子了。为什么呢？他已经失去菩萨戒，失去佛子的这个意义了。为什么呢？他已经犯过十条重戒，或者他已经退失菩提心，那么他这个戒体已经没有了，也不能够成为菩萨，也不能够成为佛子。所以再犯，纵然他再犯戒呢，也不成为犯了。所以，那么这个凡是受了菩萨戒，达到这个菩萨戒的戒体，那么是种下了佛的这个正成佛的正因，种下了成佛的种子。那么这样的人呢，还没有犯过戒，那么他才有这个犯戒的资格，所以叫做然复己。 那么这个福吉两个字呢，就表示他想来呀、啊，那个少龙福中承担福的家业。为什么呢？菩萨福吉，他是成福之因，福就是菩萨之果，所以他能够少龙福中是成福家业，所以就叫做福吉。那么，所以成为这个福吉的条件，必须在我们这个生生世世呀、啊，在在处处运用我们这个身口意的三业，行住坐卧思维一之中，而不离开我们的戒法，不毁犯如来所知的戒法。那么这样子呀、啊，才是真正的叫做福祉。所谓福祉呢，就是我们受戒之后啊，穷福口生，穷法化生，达佛的这个气氛了，所以称之为福祉。这个福祉上面说个比喻啊，就如同这个人呢、啊，从父母而生，达父母的遗体，那么就是是以父母之子了。那么这个呢，就可以说是佛是属于能生的，福祉是属于属生的了。又者，我们受菩萨戒，达到菩萨戒的戒体，我们可以开始呀、啊、修学佛道了，将来一定可以成就佛果了。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名为福祉。那么这个呢，是己为能生，佛是所生的了，是因为能生，果为所生的了。那么这两种呢，都有这个旨意。所以我们既然受了菩萨戒，成为福祉呢，那就自己啊，不要轻看自己。这叫做福也，那福祉。那么还有，你看这个诸文上面。然后佛子就是已经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达到菩萨戒的戒体，那么能够少弄这个福的家业，而且呢还住在这个福的利益之中。这个住福的利益之中呢，就是说我们受戒以后从来没有犯过戒，就住在福的利益之中。那么下面就属于开语了。那么就是不空不乱不定快心不改他意，自己还是以受菩萨大戒，自己也没有别空，也没有这个心，这个不乱的就是这个心乱，这个乱性呢是什么？就是等于现在那个神经病，他自己不晓得他这个是个出家人，不晓得他是个菩萨戒这一类的啊、哦。那么还不乱。还没有这个病坏心，不敢他的，就是说不是来生后世。那么现生之中啊，自己啊明明知道我已经受了菩萨戒了。像这种人呢，他才是要犯菩萨戒这个三戒的资格。那么假设他是属于癫狂，他这个可以了。假设他是好像发了这个癫狂的病，也发了这个神经错乱的病。或者有这个四大不调，有这个病啊，使他这个心破坏了。那么这样子呢，他也没有犯戒的资格。这个不过他或者他是来生后世，他自己也不能回忆我是受过菩萨戒，他也没有这个虚灵通。那么这样子呢，他也不算是犯这个菩萨戒。那么下面这是属于开眼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开业的后面呢有详细的解释，我们这里就大概的这样说一说。然而智色叫人色，方便色赞叹色，接着水洗来自咒色。那么在这一课之中呢，是先看下面这个这个小字，就是这个课文啊、哦，在这个第二课叙事之中又分为三科，初不应，二明应，三皆不应。就在前面那个初表人今日叙事嘛，在这个叙所犯事之中啊，又分为三科。第一科不应，什么叫做不应呢？是说明菩萨受了菩萨戒，不应当做的事情，叫做不应。第二科呢，明应，是说明菩萨受了菩萨戒，应当做的事情。就是这明应。第三次的结尾结成菩萨呀，不应当说这些事。这三次啊， 那么这个刚才说你的这一段文呢，算是属于这个第一那么除这个说明这个不应，在这个不应之中呢，又分了三科，除明三世，说明菩萨三生之事；二成业相，就成就三业之相；第三呢，举经况众。那么这一科呢，正是属于第一科，明三世，说明菩萨这个三生之事。然自杀，这个就是菩萨亲自而来杀生，这个叫做自杀。叫人杀，或者菩萨叫他人而去这个杀死某某人，这叫人杀。好，方便杀，以种种的方便、种种的方法而杀死这个其他的人，那么这个叫做方便杀。赞叹杀，就是说这一个人呢，他没有这个杀人的心，菩萨呢，这个称扬他、赞叹他，使令他升起这个杀心而去杀人去，叫做赞叹杀。借着随喜，那么菩萨借着其他的人想要这个杀死某某人，那么他借着之后啊，他就升起这个随喜之心，那么也就随起他这个随喜他杀人之事。那么这个叫做借着随喜，就在菩萨借着之后啊，而转这个随喜之事，即随喜杀人之事，叫做借着随喜。乃至咒杀，因为这个杀这个杀人啊、杀生之事啊，这个例子太多了，不能够每一个都把它举出来，所以就用这个乃至两个字来代表。那么在这就超过了很多这个杀生之事，乃至到啊，我们应用这个咒力驱使这个鬼神，使令这个鬼神而去杀人去，那么这个就叫做咒杀。那么这一段呢，恐怕不太容易了解啊。你看那个下面这个注文，这注解哈注，什么叫做自杀呢？这个自杀或用内射为手具的。这个内射怎么叫做内射呢？是应用我们身上的，用这个手把它打死，用这个脚把它卡死，或者用口啊、用头啊把它，无论用任何一种方法，把这个前人置之于死地呢，都叫做这个自杀。这个等字呢，是等其一的啊，就单单举出这个手脚，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杀人。不用外色，或者呢，我们应用这个身外之色。身外之色是什么呢？是用这个墙啊、刀啊、杖啊、木头啊、石头啊等等的，把这个前人把他打死，就是断了他的命根。或双用内外色，或者呢，我们双双的用我们的手拿着这个墙，用手拿着这个刀，用拿着这个石块、木头等等的、打死他。那么这就叫做双双运用这个内外之识，为手指刀杖打。这个等字呢，也是等于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不是单单这个刀杖两种。那么前人命断，假使不论你用哪一种的方法，只要使令前人他这个命根一断，那么这个杀业之识呢就成就了，叫做内外之识。叫人杀者，就叫他人而去杀人去。你看下面的注解啊，或者是灭叫菩萨亲灭教导其人，你去把某人杀死，或者切死，或者派遣了一个人把某人去杀死，这也或者书，或者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某人，他说你呀把某某人给我杀死，这都是属于啊这个叫人杀。这个等字呢，就是不是单单以上这三种，很多种的这个形式啊，都可以啊派遣这个死人或者转书等或者用种种的方法让别人去杀人去，这都是叫做这个叫人杀。那个方便杀，这个方便杀呢，就是指这个 这个人还没有三，还没有三年之前呢，用这个种种的方便，什么方便呢？或者我们用这个绳子呀，把他束缚绑绑住他，或者用手把他抓拿到他，或者用这个捆绑蓄臂他，这不是叫做这个杀戒之方便，因为还没有杀死他，一些些把他绑住呀、捆住啊等等的抓住啊，是那个杀，这都是叫做杀戒之方便，叫做方便杀。或指示道路，或者呢，我告诉这一个人，是你从哪一条道路走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条道路什么呀？我已经埋伏了这个很多这个杀人的东西，使令他呀有这一股道路去啊。所以这个或指示道路，因前人在这个路上，我已经埋伏了这个很多的人，或者把他抓住保护。这个严明叫做方便杀，这个赞叹杀者，就是说，邪人本无杀心，善欲令其杀心，就是说这一个人呢，他并没有这个杀人的心，但是菩萨呢赞叹他，惩意他，使令他呀，这个杀人的心呀能够升起来，升起来之后啊，就把某一个人杀死了。这个就叫做赞叹杀啊，随喜杀。这个随喜杀呢，就是说，好像这个这一个人呀，他有这个杀人之心，但是呢，他也没有这个胆量，他不敢去杀去。那这个菩萨呢，就奖励他，就劝勉他，使令他去杀人去，说你不要害怕。那么这样子呢，就叫做这个随喜杀，有这个随喜杀人之心，也就随喜杀人之事，这些个都叫做这个随喜杀。所以说是令其这个杀人之事呀能够成就啊，乃至咒杀。这个咒杀呢，抓起尸鬼。这个抓起尸鬼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好像那个刚刚行死的这个尸体呀，这个人刚刚死掉。那么他有这种咒力，他一念这个咒啊，就这个死尸啊就起来了。那么他就给他一把刀，让他去杀死某人。这个就是抓起尸鬼咒，或者呢，这个外道啊，有这个一念这个咒啊，能够驱使鬼神，使令这个鬼神呀、能够去杀人去。那么这个呢，都叫做这个乃至属于这个咒杀。下面这个极，就这个，或者这个地下呀，暗暗的伏藏着有这个弄，这个弄呢就是拱弄，就是这个法界的机关，就是弄，就用以这个拱界能够射死人，或者暗暗藏着这个拱界，或者这个树上，或者这个树的旁边呢，树的上下呀，或者在这个地下暗是暗暗有这个拱界等呀，乃至有这个火坑，在这个地下全有个火坑等。这个种种的呀，这个暗示，都目的呢，就是想要这个制止呀，我所要杀的人，使令他这个命根断尽。那么下面这个种种暗示，进入五界相生光明。这个种种的暗示呢，就是指这个杀生之暗示。那么在那个五戒相经之中啊，他一条一条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那么你们想要这个详细的清楚的明白呢，那么就看一看这个五戒相经啊。这个五戒相经呢，是属于这个受了五戒之人呢，他所应当要看的。但是我们想要了解三戒的详细情形呢，也可以把那个五戒相经拿来看。杀因杀语，杀法杀业。那么这一条呢，是属于课文上叫做成业相，属于第六课，也就是菩萨呀造成了这个杀业的相状，所以叫做成业相。这个杀因还是看这个注解比较容易懂一点啊。你看这个哈注这个注解上，什么叫做杀因呢？就我们呀、升起这一念，想要杀死前人，是前人之所杀之人， 那么我们身体这一内心想要杀死某一个人，使令他这个命根呀断掉断尽，那么这一内心呢就叫做杀淫。那么这个时候啊，他的命根并没有断，只是我们有这一内心想要把他杀死，那么这个呢就叫做杀心。杀语呢，语就是种种的助语，我们应用这个种种的方便，种种的这个方法来铸成它，使它成就这个杀生之事。所以那么这个就叫做杀语，用种种的因缘帮助它成就它，使令它成就这个杀生之事。那么这个呢就叫做杀语。杀法呢就是杀人的这种方法，或者用刀杀、用剑杀、用枪杀，或者让他躲在这火坑之中，或者用这个弓弄，或者用这个毒药，或者用这个咒术等，这都是杀人的方法。杀业呢，不论你用哪一种方法，那么所杀之人是前人，他这个命根已经断了，不能够相续生存下去了。既然他的命根不能相续，身心呢也不能够生存了，那么这个就犯到这个杀业，杀业呢就是属于根本，你犯到这一条杀戒的根本罪。这个杀淫呢，因为还这个就是未遂罪，想要杀还没有杀成，这个叫未遂罪，这是属于这个语方便，这是属于语方便罪。杀语呢，这是属于这个次方便罪。杀法呢，这是属于这个近方便罪，就是将近于杀人啊，就是次于杀人。这个杀人就是在语方面，还没有去杀去，只是有这个心。所以这个杀人在语方面，杀语在次方面，杀法在近方面，杀业呢就把这个杀生之事啊已经是造成了。所以这就是菩萨造成的这个杀业的这个相状。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那么这就属于这个第三课举轻况重，表示这个乃至也是超了之时呢，前边是指的杀人，乃至就是超了所有很多啊，凡是虽有生命的也都不可以杀。你看这个注解，这是下，这是乃至一切有命者，下级这个维系的友情，如同什么呢？这如同这个绝肥软动，这个绝肥就是那个最小最小的肥蛾和那个蝴蝶等，甚至于那个苍蝇等等啊。这个软动呢，是最维系最维系的那个虫子，甚至于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那些个虫子，它都有生命。啊，就那蚂蚁、昆虫等啊，都有生命。那么这些个最小的动物、最微细的动物，我们尚且不可以杀，是这个轻的尚且不可以杀，那么重的怎么可以去杀去呢？何况杀人、杀这个佛菩萨、死神呢？就拿这个举的轻的尚且不可以杀，那么重的是更加不可以杀了。那么看这个莲池大师啊，他下面有几句话，就是说，这个寂业大师啊，其实有这个广大慈悲之心，这个虽有时无心，但其生气亦不忍舍。这个有时无心是什么呢？就是如同那个草木，它也有这个生长的功能，但是呢，它没有心。像这样的东西啊，都不可以去杀去，就如同那个结草护戒，是这个杂柳缺紧。这个结草护戒呢，就是好像那个比丘啊，比这个强盗啊，把他这个钱抢去了。那么强盗啊，恐怕他去报告这个政府去，因此就用这个草啊，把他这个脚绑起来。那么他比丘呢，就因为怕把这个草弄断。